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播报新闻。经过一个月的封城之后，武汉市24日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但是应向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根据管理规定，出城人员应不属于被要求被隔离的人员，身体必须健康，没有发烧、干咳、气喘等症状。武汉市还表示，进出城通道都设有身份检查、消毒、体温检测、隔离救治、防护等设备与人员。中国卫健委2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新增409例，湖北省以外只增加11例，再创新低。至于湖北省的新增确诊病例是398例，其中武汉市就有348例，累计确诊病例64287例，死亡增加149例，累计死亡2495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为期7天的部分停火协议，目前得到遵守，这可能最终导致他在本周同意签署与这个反叛组织的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减少暴力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在阿富汗全境生效，交战各方同意一周内不发动进攻行动。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印度前对记者说，我想看一看这一周的情况如何。他说，冷静期一直得到维持，但他强调剩余几天的进展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减少暴力的部分停火协议目的是为了美国和塔利班的官员本周晚些时候在卡塔尔签署一项全面协议铺平道路，该协议还将为美军逐步撤军奠定基础，以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在帮助特朗普总统赢得连任，但他承认他没有寻求有关莫斯科干预2020总统选举的情报报告。上周有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曾对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俄罗斯正在努力帮助特朗普在大选中赢得第二个任期。但奥布莱恩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的节目说，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不符合常理，他们为什么要他连任？他认为特朗普通过推动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了北约对抗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联盟。奥布莱恩称，有关传递给情报委员会的信息的报道是无稽之谈。他说，我没有看到俄罗斯试图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的任何情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日通报，截至上午9时，新增16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总感染人数来到763例，死亡7例。至于最年轻的确诊病例是一名婴儿，只有16个月大。就感染地区来看，大邱、广域市以及庆尚北道的疫情最为严重，合计确诊病例636例。当局表示，将扩大检疫大邱市过去2个星期内曾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大约2.8万人。韩国一个39人的朝圣团体本月8到6日在以色列巡礼，返回韩国后有28人确诊。本月22日，一架降落在特拉维夫的韩国航班，约200位韩国公民被原机遣返。韩国国防部指出，截至24日上午8时，韩国部队新增4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的军人已经达到了11例，还有7700多名军人被隔离观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半点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今天这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五部分，主要讲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采访工程师 Mike Epstein。 Mike Epstein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到旧金山一家小公司工作，他的职务是质量保证工程师。访谈中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机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质量。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主修电机工程。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我在那儿工作不到两年。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Epstein 先生有什么样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变换。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major wa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In my first job, I worked as an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I worked for them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 years.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I decided to go back for my MBA.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Epstein.
Welcome back. 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Epstein 先生1992年得到了 MBA 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先锋技术公司。他说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当时我想在一家中型公司找一份工作，先锋技术公司似乎正好适合我的要求。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lcome back.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重复。
Advanced technologie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o does Mr. Epstein work for?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What school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由商务语言专家 Gary 来回答问题。今天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人一般每年有几天的假期，另一个是美国人平均一个工作日和一个工作周都有多长时间。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Vacation
休假
VacationA part-time worker.
非全职工作者。
A part-time worker.
在美国还有合同制雇员叫 contractor, 他们都不能享受公司的福利。
A holiday.
节假日。
A holiday. Sick time.
病假。
Sick time. A startup company.
新开办的公司。
A startup company.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to the sentence. Say the word or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是完成句子的练习。请大家听到我们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加上一些词语来完成这个句子。A day when most people don't go to work is called a holiday. It's called a holiday. A new company i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It'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The normal workday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s 8 hours. The normal workday is 8 hours.
Business dialogue. Giving job history.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谈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在一次招聘面试中的对话。面试中的问答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食品加工厂。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Product schedules.
生产时间表。
Product schedules.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我过去是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副经理。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话。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et's listen to an example of a person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She is being asked to talk about her past job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过去都做过哪些工作？这段对话是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谈时要介绍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仔细听他们怎么样提问，怎么样回答。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Focus on functions. Giving job history.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介绍工作经历时怎样实际运用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talk about your job history.
请大家听 Elizabeth 使用哪些语句来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Listen and repeat.
她每说一句，请大家跟着说一句。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In New Jersey,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主要谈如何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hite 女士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她的职务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 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主要讲了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例如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为期7天的部分停火协议目前得到遵守，这可能最终导致他在本周同意签署与这个反叛组织的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减少暴力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在阿富汗全境生效，交战各方同意一周内不发动进攻行动。特朗普在启程前对印度记在前往 启程前往印度前对记者说，我想看一看这一周的情况如何。他说冷静期一直得到维持，但特朗普强调剩余几天的进展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减少暴力的部分停火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美国和塔利班的官员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在卡塔尔签署一项全面协议铺平道路。该协议将为美军逐步撤军奠定基础，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这场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为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做任何事情，但他承认他没有寻求有关莫斯科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的情报报告。上周有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曾对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表示，俄罗斯正在努力帮助特朗普在大选中赢得连任。但奥布莱恩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说，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不符合常理，他们为什么要他连任。他认为特朗普对通过推动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了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联盟。奥布莱恩称，有关传递给情报委员会的信息的报道是无稽之谈。他说，我没有看到俄罗斯试图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的任何情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日通报，截至上午9时，新增16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总感染人数来到了763例，死亡7例。至于最年轻的确诊病例是一名婴儿，只有16个月大。就感染地区来看，大邱广域市及上庆尚北道的疫情最为严重，合计确诊病例636例。当局表示将扩大检疫大邱市过去2个星期内曾出现流感症状的病人，这大约有2.8万人。韩国一个39人的朝圣团体在本月的8到16日在以色列巡礼，返回韩国后有28人确诊。本月22日，一架降落在特拉维夫的韩国班机，约200位韩国公民被原机遣返。韩国国防部指出，截至24日上午8时，韩国部队新增了4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的军人已经达到了11例，还有7700多名军人被隔离观察。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23日上升到了133例，其中大多数在金融中心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这些感染病例多数出现在乡村小镇，不过米兰出现了至少1例。这些城镇实际上已经处于封城的状态。伦巴第之外，另一个比较严重的是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那里至少有17例感染。意大利国家民防部部长安杰洛·博雷利表示，封城是有效措施，因为当局仍在寻找零号患者。他说，我们和卫生机构未能找到零号病人，我们无法预测扩散的情况，唯一的具体和有效的措施就是关闭这些地方。米兰市长萨拉在23日，也就是星期天，宣布将从星期一开始，米兰的所有学校都将被关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整点进行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9日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乔战。受到疫情的影响，标普全球评级不久前将其对中国2020年 GDP 的增长预期从最初的5.7%下调至5.0%。另一家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也将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5.2%。此外，有人担忧这次的疫情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到关乎生死的冲击。但是也有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在疫情被战胜之后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弹。随着疫情持续，中国经济将如何逆境求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学者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是。那么另外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巡先生，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此外，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此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想请教夏明教授，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先后都下调了对中国2020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之外呢，我们看到北大的一位经济系教授啊，他在匿名接受我的同事黄丽玲的采访的时候，他认为这个 GDP 增长啊，现在我们谈保六那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保五现在也是问题。在您看来，您认为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有这么严重吗？
是，因为我看到另外一项世界经济论坛呢，认为中国的今年的一年的恐怕经济率可能会更低。那么他认为第一季度的话，恐怕只有4.5%。那么因为在中国呢，经济增长了，这个速度了，那个一直是一个谜。其实在这个疫情以前，我们也看到中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早已经就说了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不是说要保六了，保五都难。另外呢，也有就是经济学家呢认为呢，中国在疫情之前，就去年呢，经济增长率呢恐怕也就只有1%到2%，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呢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的那个经济了，在经过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从2015年中国的股市的那个崩盘呢，那么就是席次崩盘以后，到今天呢5年呢一直在那个出现那个经济所谓的下行呢，那么它下行的压力呢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趋势。而且呢，用中国政府，尤其像李克强呢，这些他的话来说呢，是中国政府是各种面对的各种就是问题叠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疫情呢，只是在就是骆驼的背上呢加了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不仅是非常大，而且不仅是短期，而且我觉得是有长期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张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们很多专家预测的确是都低于4，比如说像这个 Pantheon 分析师呢 ，Fire Beamish 他说一季度真实可能小于2%，那么中银国际的叶炳南先生说呢是一季度是2%到3%，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你可以参考新加坡和这个钻石公主两个来看一看。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钻石公主号呢，它上面一共有3711人，那么到它是并没有全部检测，现在到了周一的时候检测了1723人，那么其中就有确诊就454人，这个检测中间的这个发病率高达26%，那么到了昨天好像已经达到542人。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是把人们放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它传染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就问题就来了，它现在目前因为经济上扛不住，它要复工，复工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会不会疫情持续而没有出现拐点，甚至疫情二次爆发？新加坡呢，你我们再看看，他到目前为止，到周二晚上，他一共感染了81例，排在中国大陆疫情之外，排在全球排第二位。那么原来的希望说天气变暖以后，像 SARS 一样，它会随着天气变暖，被病毒的这种慢慢消失。现在看来呢，也是个问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今年的，大家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说疫情怎么走。那你不知道疫情怎么走，下面你的这个经济影响多大，谁也讲不出来。所以，当然也可能很快过去，那可能就好一些。如果要否则的话呢？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
明白。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哈，我们看到这个也有分析认为呢，那么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那么中国经济会像2003年SARS 疫情时那样，那么虽然快速的滑落哈，但是它在这个短时间内会迅速的回升到这个正常的水平。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也曾表示，他认为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这个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这样一个基本面。那您怎么看？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您是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我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前景呢，不仅是悲观，而且是非常的悲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呢，在过去5年呢，其实已经进入危机模式。而且呢，我认为呢，中国呢，就是说，尤其是银行业呢，这种债务呢，很多的企业呢，在出现倒闭潮，国进民退了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些都对中国的整个宏观的经济来说呢，都是负面的，所以长期来看呢，不可能有就是重大的就是那个变好。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呢，我觉得我想提一下，就是说跟 SARS 相比较 ，SARS 呢，在2003年，我们至今也看到今天的这个就是新冠病毒了，那比 SARS 呢要严重的多。尤其它的传染性呢，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它影响了20多个国家，那么已经有60多个国家现在停止了跟中国的这个人员的来往了，那么它影响那个全球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了，恐怕呢是比就是 SARS 要高得多。那么另外因为现在已经它的死亡人数和那个感染人数已经超过 SARS 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规模了。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那个中国了。目前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结构跟2003年呢来比了一个重大的差异。2003年中国刚那个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的这个收获期，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未来的那个就是近20年呢，那么中国的经济呢一直呢就是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你如果相比较就是中国呢在就是在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从一个落后国家呢进入到一个中等一个收入国家。那么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呢往往呢就是说容易进入一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它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的价格那个飘升，而且中国的土地呢这些价格呢那么也都就是那个增加。所以呢在过去的那个其实5年呢，应该说更早，从2008年开始其实国际的这个生产链条那么产业链呢已经在开始重组的很重要的就是离开中国，那么到其他的那个周边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或者像甚至柬埔寨这些国家，同时呢很多回流到美国或者欧洲。那么今天的话，这个病毒，那么因为已经呢就是形成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来月了，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就是跨国公司它的制造业呢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停摆，比如说像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现代公司和日本的这个尼桑日产公司了。因为武汉我们都知道是二汽的那个工业的那个重工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很多的那个汽车零件呢都是要靠它的那个就是来提供。所以你看到武汉的封城，那么使得全球的有的跨国公司呢，那么就已经呢就是出现停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跨国公司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而且呢就是说有这么多航空公司已经把中国的航线呢已经取消，甚至呢那个取消到3月底或者4月底了才会恢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跨国公司呢，我觉得从那个产业链条的角度呢，也会从中国呢继续这个外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破坏面呢，那么不是一个短时可以像2003年能够恢复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破坏。
嗯，明白。那么张修先生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比较同意夏明教授的看法，的确是这样。现在和2003年的非典的时候没有办法比，就是说。 目前在这个整个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就好比说一个人呢，他得了两种病，一种糖尿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这个比如败血症。那么糖尿病呢，你需要加营养，不是你需要那个减少营养。那你因为营养过剩会对糖尿病人是危险的。那败血症你需要加强营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变得非常难办。它复工呢是一种政治决定。那么这种政治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现在是这个，比如说在春节期间，旅游业和它的这个服务业基本上呢，损失七天就损失10000亿，相当于 GDP 1%。去年中国 GDP 将近100万亿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现在服务业占的比重在全整个 GDP 中占到54%，那么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两种，这一个是经济的冲击，经济的下行，再有一个呢是这种疫情的到来，这两灰犀牛和黑天鹅的叠加，就造成现在是很难有一个有效的策略让它能够重新的恢复这个经济的元气。
嗯，明白。那想继续请教张群先生啊，您认为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说，如果这个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呢？
这个从民众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因为现在比如还是我跟那个非典的时候相比，从非典的时候老百姓呢，他的负债率，当时普通民众负债率大约是在16%左右，那么现在呢，他的负债率已经达到53%，主要是因为这个房贷呀，他房地产方面呢，他的负债非常高。那么如果你现在一直延续目前，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现在不复工的话，那么大家都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经济停顿，大家没有收入以后呢，这个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去付这种按揭，没有办法付按揭，无法还债，那么金融风险就变得非常大。那么金融变得非常大以后呢，它而且现在目前经济整体上是一个滞胀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不再增长，已经到了30年的最低。但是呢，由于政府中国政府2008年以后的一个印钞政策，让这个不断的印钞注水，让这种通货膨胀率变得非常高，所以呢变成一种滞胀，也就是说经济不增长，但是这个货币在贬值。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可能啊，就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就从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就变成富翁啊，负数的富，就变成了负债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无论甚至这种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一种社会问题、稳定问题。
嗯，明白。那我们想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啊，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已经现在有这个至少300家中国企业寻求总额至少达到574亿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贷款，那么以求能够缓解疫情对于这些企业带来的冲击。那甚至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在讨论中国是否可能会迎来一波这种所谓的企业的倒闭潮，那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恐怕是最严重的。那您怎么看这样的担忧？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创，甚至出现所谓这种倒闭潮的局面呢？
是，这里边呢也跟刚才张旭先生讲的，就是个人负债是有关的。如果说个人呢，现在就是尤其是中国的中产呢，成为房奴了，那么有就是暴露那个债务中了，那么形成巨大的风险，那么有可能面临的就是破产了。那么同样的，中国的就是企业了，不仅是中型企业或者小型企业了，那么甚至大型企业了，其实呢负债率呢都已经超过了个人的负债率，因为中国的就是各种企业了那个大量的用杠杆，而且刚才呢跟就是张旭先生讲的，那么从2008年开始了，中国呢一直呢就是印钞票，而且印钞票了，中国的那个就是印钞了，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广义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这个整个总产的这个相比，已经达到了将近300%了，而那个唯一的一个就是在我做研究，2018年呢，我在那个当时比较的时候呢，那个就发现了只有黎巴嫩呢，那么比那个中国要高，就是这个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印钞呢，那么是在全世界呢，那么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尤其在大国里边是最高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黎巴嫩呢已经崩溃了，那么它经济呢已经崩溃，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恐怕印钞最高的，那么就是中国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独占鳌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中国的那个企业那么负债了非常高，那么负债非常高，用各种杠杆。那么如果他们的很多的就是那个债券和他们的就是抵押，他们有时用债券抵押，有时用他们的房地产抵押，那么这些呢都急剧缩水。刚才我讲到2015年的这个股市崩盘，和现在在过去的5年呢，房价呢其实也在出现缩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的企业呢就必须的就是要应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债务。那么如果现在出现就是政府了去干预了，政府干预了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政府的这个整个干预基本上不会去那个倾斜到就是私营企业的，那么更不会倾斜到私营企业的中小企业的。所以呢，他还是用那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呢，通过政府的各部门呢，然后把钱呢分下去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在里面贪腐了，或者用到国营企业或者共和国的长子上面呢，那么其实没有倾斜到一个中小企业。而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就业的源泉，所以在过去国进民退的情况下，今天呢，在面对的这个疫情，而且刚才张群先生讲的也非常清楚，就是在于，我们的那个看到这个疫情呢，对中国的服务行业呢打击是最大的，而服务行业呢又是制造就业呢最多的一个部门。另外呢，这个疫情呢，对外资企业呢打击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外资企业它的生产线呢大量那个依靠很多的农民工，那么而农民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由于有疫情，由于有封城，由于有封路，他们没办法返工。那么所以呢，许多外资企业呢现在就没办法开工，而且呢，很多这些生产线呢，因为他们有几千人，那么比如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流水线里面作业了，那么基本上他们要开工了，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我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了，从2007年那个出现倒闭潮，那么一路走来了，因为中国的那个货币的变化，由于工人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交税的增加，然后在那个国进民退的出现，今天的这个病毒了。那么我觉得给就是中小企业了，确确实实是几重的打击，而这次打击呢，我觉得恐怕是致命的一击。
明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夏明教授也提到啊，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中小微企业，那么在中国的一些海外的企业，那么他们的这个特别是供应链，那么受到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有报告说，一些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企业啊，那么正在考虑是否要加速把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那么移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那么想请教张群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受到这种重创啊也好，或者说所谓这种倒闭潮也好，您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怎么发展，就跟我刚才说的哈，如果说疫情要持续，比如说你现在以一种政治行政手段的方式说让企业复工，而复工就创造了一个大量的人群体的互相接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继续造成了感染，而新加坡呢，刚才我说它的这种目前的疫情说明什么呢？这种病毒它与这个非典的时候有一个不同，就是它在一个热带的环境，比较炎热的环境下，它仍然能够不断的传播。那如果这两项要是产生一种疫情的一种持续的延续和这种甚至二次再次爆发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这种复工，你这种恢复经济没办法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业冲击是一波一波的，开始的时候不让上班，那么在家待着，那个这个节日期间呢，对旅游业啊服务业冲击非常大。那接下来这种复工如果产生这种危险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制造业。而现在目前来讲，实际上美国这边已经讲了，说大概是一季度的时候美国受到冲击是在40到80亿美元。那无论是苹果电脑还是这个什么日产汽车，都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受到的这种影响。那么所以说现在到最后到底是受到多大冲击，我觉得还是看疫情，很可能会非常糟糕。
明白您的看法。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张群先生，我们刚才 这个有这个网友提到了，说这次的这个疫情哈，其实不仅是冲击了中国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其实都有这个影响。那么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个不只是中国，我们看到这次疫情，那么给美国的经济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看到前不久有报道说，这个标普哈预计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将被拉低1.2个百分点。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也表示说，这个美联储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但是他认为目前评估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尚早。那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场疫情对于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哪些这个重要的负面的影响呢？
嗯，我们现在呢对美国这个武汉疫情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到。可是呢我们从股市上，从一些苹果电脑公司啊等等的苹果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运作上呢，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我觉得第一大冲击呢主要来自于供应链的问题。我这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不过就是一个在深圳有一个厂子，每年出口美国大概200万美元，他这第一季度手里拿了40万美元订单，就下不出去，就没有办法。这个，那么美国这种大企业，那遇到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那供应链的冲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样从另一方面讲呢，也促使美国他把供应链向中国以外，比如说东南亚呀、台湾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等来进行转移，做结构性调整。长期来讲，我觉得反而倒是一个可能，去年川普总统希望美国的企业尽快的调整供应链，倒是因为这次疫情做到了。不过我现在看预期呢，如果说是在近期供应链的冲击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产品供货问题啊，你的价格问题啊，都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美国有大量的，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慢慢都知道，美国有大量的金融这个金融投资在中国。那么比如美国的养老金呢，昨天还报加州养老金公司，他就是说把钱这里边 portfolio 里面就放了一些中国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这边它的是整个经济的业绩不好呢，也会从中长期上对美国的这个养老金产生一种影响，那么对华尔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就是疫情呢对美国的经济了，有的是负面的影响，有的呢其实还会是带来好的影响。当然刚才张鑫讲的，就是因为中美呢本身就面临着那个部分脱钩，那么这个呢肯定会加剧了就是美国呢跟中国脱钩的步伐。那么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呢，恐怕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昨天呢那个整个股市呢，那么下跌了那个就是100多个点呢，就是道琼斯指数了。因为苹果公司的业绩呢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呢是有冲击的。另外呢，就是说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因为有这种不可抗拒力了，可能中美贸易的执行呢也会进行某些推迟。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的那个粮食，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我相信呢反而呢会那个增加，而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呢，许多的美国的一些采购，包括美国的医疗用品、美国的医药，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恐怕呢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另外呢，当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不那个安全的时候呢，基本上资本呢都会马上往美国回流。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资本呢反而呢会显得更充裕，这点对美国呢可能呢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有一点呢我可以想指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邮轮公司呢基本上是由美国在那个控制的，尤其是你看像那个卡利姆这个就是游船呢这次呢陷入很多的危机，日本的游船像那个靠岸那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他们公司的。那么现在这个有2000多万的这个游客了，那么这个就是大的这个一个旅游业了，肯定是遭受着重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尤其我们在纽约了，那么美国的旅游业了，全球的旅游业了，也都会遭受重创。所以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有预测，第一就是说今年的全球的一个增长了，不会超过2%。另外呢，可能那个美国和全球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衰退。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不得不打断和嘉宾的这个讨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以及国际商业投资顾问食品人张寻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